瓦尔哈拉的英灵勇士正在华尔街以命相搏，奥林匹斯的主宰化身万众追捧的时尚标签，阿瓦隆沉睡的王者梦见唐宁街十号的选票，南天门的金砖翅膀后是千万英雄活在你的身边。打开神神叨叨，聆听众神的低语。您可以在各大通用客户端订阅神神叨叨收听我们的节目， B 站搜索打不死的迪奥收看更多视频内容。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神神叨叨，我是迪奥。
这里是午夜情感的节目神神叨叨，我是刘鑫。
我装不下去了
哎，我们两位嘉宾啊，其实大家如果听了之前怪物猎人的节目也非常熟悉了。
嗯，
一位是阿玉，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阿玉。
哎，
我是不是玉璧的阿玉啊？
那是土豆。另一位是，
大家好，我是 TC。
你怎么不报家自报家门？
远方 FM 的 TC。
哎，
还得说一个。
哎，是
我们这回呢，就是凑一块儿，这回不聊游戏了。
嗯，
我们这个准备聊一聊我们四个人。
嗯，
我自个儿啊，可能没有迪奥
F 四
聊占星了啊。
对，聊聊这个星座。
哎，神秘的话题，
神秘的话题啊，我们继续这个星座神话的故事了。那个先自己先报一下吧，反正我是这个伟大的处女座，来吧，
我也是这个伟大的处女座，
我也挺伟大的天蝎座，
我是最伟大的摩羯座，
对，但是这期没你的事儿，摩羯，摩羯这个稍微慎慎啊，别着急。
今天迪奥是负责帮我们科普我们这几个星座的特性是吗？
啊，迪奥主要是吐槽咱们。然后咱仨是自黑。
哦，我以为迪奥负责占星呢。
啊，星盘呢？
嚯，没带今天。
在心中。
对。
然后这个咱们从哪先聊呢？我觉得这仨星座为什么放一块儿啊？就是都有关系。能串起来。我觉得这是星座神话里边比较有意思的一点。
对。
先聊聊这个，既然 TC 这个一个人孤军奋战，先黑他吧。
谁少先黑谁？
对，先黑你啊！这个天蝎座啊，天蝎座，您先自己介绍天蝎座啥特点啊？
天蝎座不，我只能说我听说的特点，就跟我不一定符合嘛，对吧？好像说比较心思缜密啊，但好听好对好听了叫心思缜密，说难听了就叫坏蔫儿坏，然后好像说比较沉默寡言吧，
没看出来。
我这属于业务需要
哦，
你想录节目我再沉默寡言，那就没辙了。
对，录节目全都是白噪音。
对，
睡觉听
啊。那我适合视频节目表演
啊。
还有什么特点来着？反正
性感
啊，对，刚想说，
哎
呦，说
性感
，sexy，
对
，sexy。
但是我印象当中最这个天蝎座啊，就有一个小本本。
小本本是吧？
带
记仇，
记仇，写谁谁完蛋。
是
我顶多就是弄一个 Siri 什么的 ，Siri 帮我记一下，今天又谁骂我了？
对，高级了是吧？但是关于天蝎座的这个，肯定咱们这档节目还是得聊聊神话啊。为什么我说这个神话？就是之前我们其实做了一期。但是那期呢，完全就是我跟迪奥，我们俩人不了解占星，
对，
也不了解这个星座，就是纯从神话角度聊。
是，
今天这个换换风格，我们就请了一个这个本星座的人，然后黑他一顿，
自黑，后悔吗？小伙子来过，
还行，
这个天蝎座其实传说还挺多的。它有一个最主要的传说，其实跟美杜莎那个故事是能绑定到一起。
哦，
是，
对，就是你们知道美杜莎的来源吗？他
哪来的是吧？
对，
他好像也是谁谁谁孩子吧，也是杂交品种。
那不是
，
就是杂交品种，这是一种说法。就是有一个说他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福尔库萨他们生的，就是生下来就是怪物，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其实说美杜莎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变的，
嗯，
他是一个，就是这个女孩，
她、好像遭谁的嫉妒吧？嫉妒还是
不？你那太光明了，希腊神话哪有这种呢？
哦，
老黑暗了，
还有更黑暗的，
当然了，
特别不讲道理。
这个女孩本身的名字就叫美杜莎，然后呢、是一个处女，
哦，
然后呢，这个处女呢，就是因为古希腊有三大处女神，
嗯，
就是赫斯提亚、雅典娜，还有那个阿尔特弥斯，他们三个是处女神，
嗯、
所以他们的祭司。也是必须要是处女，
对
啊、但是呢，这个美杜莎因为长得太美了，被波塞冬、这个二号老色批看上了，
是
，波塞冬追她无果，
他还分号呢，我觉得
一号宙斯
都挺色的吧，
奥林匹斯打桩机宙斯、
对，然后这二号就是波塞冬应该差不多，我觉得能排上，
是，
然后呢，波塞冬看上他以后，就是他不同意啊。不同意，这个波塞冬就软的不行，咱来硬的。
I'm a motherfucker god。
对，然后就给这个美杜莎强奸了、
哦，
而且还是在雅典娜的神庙里头强奸的。
嗨、
但是，但是这个就雅典娜必须要有处女神嘛，对吧？必须是处女的祭司，所以就是说，那个你既然已经失身了，然后你就不能当我的祭司，并且你是被强奸的，所以这个责任在你，就给他变成了一个。这个女妖的形象
特别不讲道理，对，
这听着不像希腊神话，这像印度神话，
太黑了啊！
是，
但是这个美杜莎说她的形象就是脸特别恐怖嘛，然后那瞪着眼什么的，说这个形象有一种说法，她是就是她这个脸型是被波塞冬强奸的时候就是那种恐惧。然后愤怒的那个表情，对，那种挣扎的表情，然后直接就变成了这样。但是蛇发女妖确实是蛇发，不是蛇身，就身体还
是
人，
身体还是人，明白？
对，然后这个故事呢，就是说，他是跟有这个所谓的占星学家啊，就是说他跟天蝎座有关，因为天蝎座的，实际上他说的是更就是怎么说呢，有点类似于荣格的那种。心理学或者那种集体潜意识里那个就是那个原型的那种感觉，
佩洛索纳了就
对，佩洛索纳还行啊。说他的这个天蝎座的主题，这个星座主题是跟强暴和性侵有关系。
哦，
对，
要
不啊，好像是开始黑起来了，
要不性感
了，
对，性感
走起来了啊。
然后美杜莎变成了女妖之后呢？就是被讨伐嘛，肯定是怪物就得被讨伐。
对
啊、然后这个主要怪物诞生，我觉得就是为了让英雄立功的。
对，工具怪，
工具怪。然后珀尔修斯就出来了。然后珀尔修斯去杀美杜莎的时候，其实得到了很多神的帮助。第一个就是雅典娜跟他说：“你不能直视美杜莎，因为直视他就会被石化嘛。”
对，
石化。然后战神寺里那个拿着美杜莎头不也能
对
那魔法？
对，
然后是这个，就给他了一个盾。就是那个雅典娜那个盾吧，
圆盾
拿那个圆盾，
哦，
是
那个反光是吧？
倒影啊，然后倒影去看，另一个呢就是这个谁，赫尔墨斯告诉他你要去找那个灰女巫，就是叫格莱埃三姐妹，他们三个人共用一颗牙和一只眼睛，是三个老巫婆，反正长得挺丑的，但这仨也属于是那个怪物级的。要去找他，然后找他才能知道美杜莎在哪儿，怎么去找到美杜莎。然后包括我记得好像赫尔墨斯给了他一把剑，还是一把镰刀，我忘了，就具体是什么武器，
就用来砍头用的。
对，这是用来砍头的，等于是神剑嘛。然后这个包括这个中间说有一个是命运三女神也给了珀尔修斯指引，就是你一定能胜利。
哦，
就是圣光忽悠着你那个意思。
对，钦定你就干这事儿。
对，然后呢，这个珀尔修斯就是在这后边的故事比较怎么说比较大众了啊？能简单讲，就是拿盾罩着，然后背对着美杜莎，趁他睡觉的时候慢慢
就是凑齐了装备给人灭了呗。
啊，对，然后一刀给他砍了嘛，对吧？蛇头砍了，把那蛇头给提了走了。然后从美杜莎的身体里直接跃出了一个东西，这个就是星矢嘛。
啊，对，
就
是
天马座，对，是那个。
就不讲道理。
不讲道理。
帕加索斯。
对，佩加萨斯。
游戏王里戴千年眼那位。
然后说这匹马实际上呢是波塞冬的孩子，波塞冬跟美杜莎的孩子。对，因为美杜莎不是这个就是被强奸然后被变身嘛，被变成女妖，就是他一直恨波塞冬。完了就憋着不让这个马降生。
嚯。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意象里头其实还有一种就是说有这个解放一个自由的天性的这种感觉。我不知道像不像你们啊。
但是还没联系到天蝎呢，还没明白呢，
就是说
它是意象，
意象上，它、
哦、
实际上是这个是一种解读的意象上面，因为天蝎这个本来确实没什么，哦、没太多故事，
是吧？啊、
嗯，对，
反正大蝎子还没出来呢。
嗯，但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是意象上边、
哦、
就是说这个许德拉，
哦、许德拉、
啊、就是被赫拉克勒斯屠杀的那个九头蛇，
九头蛇，
嗯，然后。说当时杀许德拉的时候，这个赫拉克勒斯是招来了他的一个就是什么给他驾车的，也算是他一个伙伴，然后点燃了一片树林，
嗯
啊、然后就因为许德拉那头是你砍下一个他就长一个，
长
砍一个长一个，
对对对对
啊，然后点燃那片树林以后，就是说烧他那脑袋嘛，不让他再长，
哦、
啊，然后这样才把最后把许德拉给弄死，啊，然后就是把他的脑袋，好像是把他有一个，就是他有一颗头是。不死的，就是不朽、
嗯、
永生不朽的，然后把那颗头给压到了一个巨石下边，
哦，
嗯，然后就是说这两个其实看起来跟天蝎没有什么关系，
嗯，
但是呢这个内核上面其实是有联系的，
哦，
啊，就是天蝎实际上是他的这种神话里边的是有一种神明指引你去和可怕的黑暗的这种负面的东西
嗯
去抗争的，
有点那个千面英雄那个劲儿
啊，对对对对对、
啊、对吧，
对，咱们不解构嘛，
对
吧？
对对对 对, 对、
嗯。然后包括是你，就是有一种，甚至于有一种毁灭性的力量，实际上是指引天蝎的这些这个人，然后去和他们对抗，
嗯，
去碰撞的这种。对，然后包括说那个很多的，就是这种天蝎座的名人嘛，
嗯
啊，跟社会的黑暗面去打，比如说马丁路德金，
哦，
他是他的太阳位好像是天蝎，嗯、
哦。
对，还有那个甘地和弗洛伊德，这俩都是属于上升天蝎，
哦，
但是他们都。做到了一个就是改变社会的那种感觉嘛，
嗯
嗯是，
或者比如说像或者
抗争者，
对，抗争者或者反抗社会，
嗯
嗯，然后就是美杜莎和这个许德拉，就是说他在一个咱还是就是往那个偏佩罗松亚那个角度去说的话，他其实是在人类的那个潜意识里边是属于比较阴暗比较肮脏的那个犄角旮旯里头的那种感觉，
嗯，
对。
哦
对，所以他们就是说死，但是没死，就是死不透，
死不透。
对，包括美杜莎的头拿下来以后，他也可以
啊，对，还能用，
还能用，
对，
用更工具了，
工具头是吗？
是是是是，
嗯。然后许德拉也是脑袋，就是他有永远有一颗不死的那个脑袋嘛，
嗯
嗯。包括他们就是说，这个天蝎座也有可能在生活当中就是去挑战他的这个上司啊、宿主啊，就所谓的宿主嘛，
嗯、
就是神话里说是宿主。嗯，我觉得可能就是比如挑战一些权威性的东西，
嗯
嗯
啊。然后这个，并且呢，就是说每一次你有这种行为之后，都会有一些好的收获。
嗯，
哦，
你看我这夸的是不是还行？
是不是理解为
但跟我这还真完全不一样？我挺怂的，没那感觉、
啊。是不是理解为这个天蝎座可能当领导的会比较多一点？
其实还不是当领导的、
啊，不啊，那当领导
是他
是
适合当
是
我们吴广，我
对对对
领导是我们摩羯座，嗯。
因为我感觉好像如果说就是这种挑战权威，挑战完权威那之后呢，之后肯定就要自己去
哎，那可不
也不
一
定悄然而去。
你看小丑 啊是不是
挑战完权威把权威干倒了，
对，
嗯，无政府主义
走了、
哎，
留下功与名，
对、
嗯、
对，
是
了功与名。
不过这一点，其实你看那个谁啊，就是标准的天蝎座朴树、
嗯、啊，
就是他倒没有挑战，而是他就融入不了这个社会中的一些规则，然后我就玩我自己的，
完全跟朴树
抽身离开、
嗯。
你看他也当不了领袖，
是是是，
然后就溜了，
是是 是, 是。
月下一的时候不就是，
每次出
我该回去睡觉
了，我该回去睡觉了。而且朴树是跟我同月同日生的，
哟、
啊，
对、
啊，
就不是同年
啊，是
我这岁数，比他大两岁。
但是我理解，就像朴树这种特立独行的这种人吧，
嗯，
其实多多少少也。符合一点刚才咱们说的那种挑战规则、挑战权威的那种感觉，
嗯、
对吧？
是是是。
因为像一般人的话，其实可能很难去说我去，因为大家都想融入一个集体嘛。
嗯、
就是说，比如说，哪怕是这个什么开一个综艺什么的，我肯定也不会说我回去睡觉
啊。对对
对,
对, 对
吧？他肯定是有一个挑战权威的这种
心态
在里边。
嗯、
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毕竟不是那个年代嘛，现在和平年代，你不可能真的扛着大旗、
是
吧？
你也不能干什么。
是警察先给你逮了。
对，
嗯、
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回家睡觉。
沉默
抵抗。
对对对，有道理。然后还有一个故事，其实也有点暗合这种，就是另一方面天蝎座的一个特质，
嗯、
就是浮士德的这个传说，
哦、
尤其是歌德写下来的这个，而且歌德也是上升天蝎，
嗯，
嗨、啊，浮士德本身这个人物在德国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魔法师。
嗯、
还是那个吹牛逼比较多，然后实际上不太会，
嗯、
对，本人一般。但是在浮士德笔下呢，他就成了一个这个灵魂上面或者说精神上面特别升华的那么一个人啊、就是简单说一下这个故事吧。浮士德呢，在就是咱们说歌德这版啊，浮士德他是一大学者，然后老了，
嗯、
快死了也啊，然后呢，这个魔鬼梅菲斯特过来找他、
嗯、
说，就是诱惑他说你要跟魔鬼签订契约。然后这之前其实魔鬼跟上帝打赌嘛，
嗯，
说我一定会诱惑浮士德的，
说出那句话是吧？
对，就是一定要诱惑他，然后让他满意，
嗯、
他会跟着我。
有点这个康斯坦丁那个劲儿，赌人的灵魂是纯洁的还是邪恶的？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梅菲斯特就各种去诱惑浮士德，然后浮士德跟他打赌说，我只要说出那句停，就是说出那句时间啊，停下吧，然后你是这么的美、
嗯、美啊，停下是吗？
对、
啊、
我只要说出这句我的灵魂就归你，
嗯，
然后两个人等于签订契约了嘛，
对，
然后就开始诱惑浮士德，首先肯定是权力，
嗯
啊，获得权力，然后那个权力他觉得嗯不满足，
不满足
不满足，然后要获得这个世界第一美女，
嗯，
就是
海伦
啊，
哎、真是海伦，
真的是海伦，对，回去跟海伦又这个一番云雨，
嗯
还是不满足。然后呢，这个获得了一座城，
嗯、
然后他又想在这个城外围就是去改
建，还
建
也哦，对对
对,
对，
他去改造什么水道啊，这个、
嗯、
就是交通啊，什么各方面。最后了，就是浮士德已经老了，然后看不见了，
对，
看不见了。他又说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修的这些农田什么的修好了没有？什么什么
好像还没建完嘛，当时
没建完，
对，
建
在建当中。
对，就是其实他是想建完了，
对，
但是呢，这个魔鬼等于最后骗他嘛，
啊、
因为他看不见，就是那个魔鬼就是用那种声音，
哦、
说你看你听到这声了吧？
对对对对，
这已经建完了、
哦，
然后他才说出这句话，他说那个就是时间停下，那个你是那么的美，然后他就死了嘛，
哦、终于满足了，其实
对、
哦，
其实他满足了，满足了以后，这个时候就是上帝又把他的灵魂给滴了上去了，
嗯，
意思呢就是说魔鬼骗了他。魔鬼最后骗了他，没有真正完成他的心愿，
哦、
所以这个灵魂不能给你。
也跟康斯坦丁有点像、
哦、啊。对，就这是一种解读。还有一种解读呢，说这个浮士德堕落没有？确实堕落了，
嗯，
但是他堕落之后，最后还是有一个保有了一个灵魂上的升华，
嗯
啊，就是他所追求的东西。虽然他是靠魔鬼的能力，然后去追求权力、追求这个欲望，但是最终他实现的是一个。升华的过程，
他就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最高层的那个终于达到了，
是
是是是
嗯，
是，
所以这个就是也有一种这占星学家们就是去解读嘛，说浮士德和梅菲斯特这两个人正好是天蝎座与生俱来的这种冲突，
嗯，
就是一个是说容易骄傲自满自负，
嗯、
然后甚至于说追求权力、追求欲望，这个愤世嫉俗就是浮士德这个形象，
哦、
然后另就是说尽管是这样，但是最终还是。有一种这个原初的爱的这种追求，
嗯，
就是你看，不管是他追求的海伦，还是追求最后人民的这个幸福，
对，
其实是一种爱的表现，然后呢，因为是灵魂上面还是高级的，所以最终是得到了上帝的救赎。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点就是基督教化的那种解读吧，我觉得也正常，
是，
然后另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魔鬼，因为魔鬼相当于实际上他比。浮士德还要聪明，然后还要有实力，就是、甚至于说还要这个鬼节也好或者怎么样、
哦、
对，就是他也是一个天蝎本身就是这个性格当中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牛逼的那个力量吧，
相当于这个他是把天蝎分成两块了，浮士德和这魔鬼全都有，
对
对、
哦、
但他就是应该什么一体两面、
嗯、
其实浮士德和魔鬼本身我觉得他在小说这个、
嗯、
不能叫小说，这个歌剧里边也是一体两面的
哦、
嗯、然后
我杀我自己，我牵我自己，
可能就是他心中的魔鬼，
对，
哦，这么说也有可能，嗯，然后就是，所以就是说，像这个荣格也非常迷恋这个浮士德嘛。就是咱就一说这个心理学，现在大家喜闻乐见的，虽然心理学界可能不太承认，但大家喜闻乐见的是荣格跟弗洛伊德嘛。
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是他觉得， 浮士德身上的这种矛盾和问题，其实是西方文化，这就是西方文化根儿上的那种矛盾。
嗯
啊，然后
善恶论，
对，就是有点善恶论。但是浮士德选择的是走了一条最困难的，就是选了一个地狱级难度。
哦，是是是。
然后走到了这个，就是实际上是他的路越走越窄嘛，但是走到最后，他坚持下去，完了完成了这种生命和这个灵魂上面的一种升华，或者说，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过，
哦，
生命如果跟时代的崇高的责任联系在一起，你就会感到它永垂不朽。
哦，
嗯，但车尔尼不是天蝎座啊。
对，所以就是回过头来，就是说浮士德本身他也是有点一体两面的感觉。
嗯，
就是一方面他比较反感人性的这个事儿，因为他那个诗句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说浮士德在讲这个人怎么怎么丑恶，
嗯，
然后人那个这个人类怎么怎么不行，
哦，
啊，说了好多这些，嗯，所以就是他本身是有点反人类吧，咱现在说，
嗯，
啊。然后呢，另一个方面，你反人类，那你应该信什么？应该信神吧，
嗯，
就是我们按正常的逻辑，或者按照那个逻辑去说。但是他又拒绝神，
对对对，
他又不信上帝。
嗯，
对，到就一直到最后，可能都没信上帝。除了上帝把他的灵魂摘走之后，我忘了有没有改观。
嗯，
那点我有点忘了，因为太早了看的。嗯，
那他还挺无产阶级的。人定胜天，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性，我们不相信兽性，我们也不相信神性。
嗯，
就信自己呗。
哎，对。
嗯，
就是这三个其实串在一起，它实际上是一个更意象化的东西。
嗯，
就是比如说许德拉跟那个美杜莎其实象征的是一种黑暗面的。
嗯，
然后浮士德其实象征的是一个本能的这种追寻，然后还有一种崇高的这个追求吧，应该算是。
哦，对
对
对，
就是，对，所以就是说天蝎好像也是这种比较敢于面对这个生命当中的生活当中的这种厌恶的东西，这种黑暗的东西。
嗯，
啊，但是呢，
直面深渊，
对，直面深渊，
然后脱下裤子，
就是，
啊，
我以为要说奥利给了。
但是呢，就是也会怎么说呢？也会对一些生活当中的不满的事儿，就是产生那种厌倦的感觉。
嗯，
就比如朴树那个，
啊，
对，
嗯，
就能看得出来。
对，然后但是呢，也会享受这种感官上的，嗯。
啊，
就是这种怎么说，就是，
身体的愉悦，
对对对对对对，
身体
感觉是那种想出世又完全出不去的那感觉。
其实我
半半搂搂是吗？有一点，
我倒觉得不一定是出世，就是
接受
入世的一种
接受，
对
对
啊，对对，因为他挑战就得入世嘛，
对
对
对，所以就是你要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比如说强奸和这个诱惑的这种东西，其实就是性嘛，
哦，
就是弗洛伊德那个性理论嘛，
嗯，
就是象征着你的欲望嘛。
嗯，
对，就是说你一半是欲望的，一半是这个精神的。
哦，对，好像是。
哎，
哦，不是我，我刚才说好像是整体天蝎座的平均值
啊。
TC 老师赚了，录期节目重新认识自己，
重新认识自己了。
嗯。
所以我说门口那沙发特别适合我嘛，就那种心理疾病，
哦，对对对对，就追求一种感官上的享受嘛。其实我觉得可能人都会追求这种东西，
嗯，
啊，肯定会有，
嗯，对。然后不知道这么说就是 TC 老师是不是已经认识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认识到无所不知道，
但是
反正本上肯定多了一名。
但是我有一感觉，就是听你说完啊，因为之前我不知道天蝎座也有两面性啊，
嗯，
然后后来你想啊，双子座肯定有两面性，
嗯，
然后后来好像还有几个座也都有两面性，我怎么感觉就这种两面性的星座好像特别多似的。
对对对，其实每个星座，
摩羯也是。
对，
哦，摩羯也是。
我觉得每个星座都有一个两面性，就有点像塔罗牌有正位和逆位的这个感觉。
哦，
哦，
对，
哦，
是。
因为就是现在其实，现在大家老聊这个星座呀，都是网上看点什么，
啊，
就除了那些特专业，咱不说啊。
是，
嗯，大部分人就是说网上看点这个，哎呀，这个星座什么性格，
看杂志的中缝什么的，报纸中缝。
现在抖音开始推送这个星盘的那个近期运势的分析了
啊，
什么什么星座这一年里会怎么怎么着？
对，
啊，
你看，大家都看运势分析嘛，
啊，
对吧？或者性格分析，或者这个什么匹配度。
以前我都是看那个 QQ 空间那弹窗。 是，我也是特老的那个，现在想不起来是什么了。
原来那个综合网站上好像还专门有这种
星座专栏，啊、
对星座专栏，然后什么什么这个星座
那
个
那种文化网站上，
对对
都有，
对对对对对。
现在其实还有呢，现在我说那文化网站还有
啊。
对，就是什么什么那个今天的幸运数字，今天的什么幸运的那个物件是吧？
啊，对
啊，
是。
我就纳闷那些物件和数字哪来的，就倍儿具体。
哦、
他能告诉你这，哎，比那个什么今天哪车限号还具体。对，我就纳了闷了，就你比如说有不吉利的数字，就相当于今天限号嘛，
嗯、
对吧？然后一些什么数字，我就不知道那种东西哪来的，反正也
西方版的风水
啊，
嗯
啊，西方风水，就这意思。
反正我那个看那个是没怎么信过，但是他就是具体到他比如说写什么星座分析性格分析这个、
嗯、
可能相对来说还稍微准确一点，就是大面上啊、
嗯、是
大几率上面还是这样的，
也是挺好玩的一事儿。
对对对，
是。嗯，然后这个天蝎座的神话其实我好像没看到有的就是特别具体的。
嗯、有一个跟那啥有
关系，就那阿拉伯那遮脚不是什么阿拉伯，
对，俄利翁
阿波罗、
哦、是俄利翁的故事没看吗？
嗯，
我没看，我也没看。
就我反正我知道一个啊，我不知道那个讲的准不准确。就当时说那个谁阿波罗的儿子，也驾着那马车，然后觉得啊，我也有能力驾那个太阳神马车嘛，哈、
啊、
就一通飞奔，飞奔。但是驾的那个带的太阳有点多了。其实这故事特别像后羿射日。
哦，
因为当时也是几个太阳在天上狂奔，
是，
然后照的大家民不聊生。然后这时候据说是赫拉还是谁一高兴说那个让天蝎座出去劫杀他去吧，就在半路上遮人脚一下，然后自己也被烫死了啊，但是这反正给那哥们儿也给遮死了，就相当于那个太阳神车就倒了嘛，然后那些太阳就相当于收敛了。
对，那太阳掉到了那个埃塞俄比亚地区，把那个埃塞俄比亚人民烧成黑色，
烧了
啊！这我记得是赫琉斯的那个儿子吗？
嗯，
对对，反正也不知道哪块的神话听过这么一个，然后反正天蝎座就是烧死了，然后后来有这么一传说
哦。
但是这一段就特别像后羿射日，
嗯，
对吧？所以后羿是不是就天蝎座呀？
哎呦
呦，没查后羿没准儿，
后羿是真不知道，我估计这也没记载，
没准后羿是射手座，
哎、是吧？
对
吧？
哦，对哈，就是多少俩腿，其实、
少俩腿，
多俩腿就行了。
会不会后羿啊？对，是，但是那个其实还是神话形象上，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就是后羿还是有一点更人本一点的，
哦，对，
更出发从人这个角度去出发，我觉得
他是一个真正的人类吧，应该是人类吧，
神。他才是真
正、哦、是
应该是大义，他是真正的神，后羿是大义、这个从神降到人间之后、
哦、
他的部落的这个名字、
哦、
就是这个部落叫羿嘛、
嗯、
后来就以他名字命名，然后所谓的后羿是他的后代、
嗯、
后代、
哦、
对，这个
相当于他还是神，
他是
射太阳的
是
吧？哦，也是、
嗯、还有一个人叫土，后来人们就管他叫后土啊，皇天后土的后土
啊，
真是啊
啊，是是是、
哦、我以为开玩笑呢，
还有一人叫吉呢，后来叫涉及了。
对对对。
然后这个说完天蝎呀、啊、这个有一星座跟他关系挺大的，
嗯，
就是天平，其实叫天秤、
嗯、
但是咱们说俗了不叫天平吗、
哦、
是、
嗯、
哦、
嗯、
这个天平是唯一12宫里头唯一一个不是生物的、
哦、
就是他是
对,
对吧，一个那个、
哦、
那个秤啊、嗯、但是最早的时候有一个有传说的啊，说天平最早是一个蝎子的那个爪儿。
哦，它
是一个是俩，反正就是蝎子那个爪儿，
嗯
啊，所以就是那个蝎子爪，
哦、
对对、啊，那个蝎子爪好像就是从天蝎这儿来的，
哦
啊，是这俩是这么关联然后过来的，但是后来慢慢随着时间发展吧，就是大约是在公元前20世纪的时候，
嗯，
天平座的一直是它的位置，就整个它观星上面那个位置一直是作为天蝎座补充来用的，就是它不是独立的星座。
嗯哦，
嗯，
是啊，它是尾巴那一块嘛，
啊，
对
吧？对，嗯，
它是局部
，
局部还行。
嗯，然后那个慢慢再往后发展，它就独立出来，变成了一个单纯的这个星座了。
哦，
啊，然后这个星座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天秤座的人，其实它是一种公平判断的这种，就是这个含义，这个意象在里边，
嗯、
就是公正公平的，对。然后包括他在，而且就是他一开始从蝎子身上的器官嘛，然后这个蝎子在 神话里边其实是代表着这个冥府冥国的这种象征，
嗯，
所以它其实有一定的这个冥，就是冥界的这种公，就是或者说这个公正，所谓的公正实际上是从冥界来的。这个故事牵扯到一个埃及神话，就是、
哦、是那称心脏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
是那个而且称心脏那个其实也是天平，就是这个秤其实是从那儿来的、
哦，
其实是从那儿就平衡，嗯、
对。
那个是奥西里斯死后，他不是成了冥界的这个冥府之王嘛、
嗯？
然后呢，放了一条这个哈士奇在外边，嗯、不是哈士奇啊，这个阿努比斯，
啊、
放一阿努比斯，然后阿努比斯是接人过去、
嗯，
就是接人进到那个审判庭，相当于是一个审判庭，
牛头马面是吗？
啊、
类似的那种，但是比他级别高吧？
应该类似黑白无常、
哦、
牛头马面不是看门的吗？黑白无常是勾搭人的，
勾搭人的，
对吧？啊、什么词儿都
还行，还行。
所以就是
再俗点吧。
嗯，所以就是说那个时候其实就有这个秤的这个概念了。然后呢，嗯，当时是埃及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审判的时候是有一个女神叫马特，这样一个女神，她负责在这个天平上面称。
哦、
就是把真理之语放在一边、
嗯、
把他心脏拿过来放在一边、
哎、我还以为阿努比斯呢、
不是阿努比斯只是接引、
哦
嗯、就黑白无常
就管
了、嗯、然后判官是那马特、
嗯嗯、
然后边上还有这个多少个人啊，就是我忘了，反正边上有很多人是那个就是陪审团、
嗯、
相当于是这个书记官、
嗯
嗯、判官那叫什么来着，比利啊还是什么呀、
嗯嗯、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人呢，就是这个、算是一怪兽了，就是脑袋是一鳄鱼，上半身是狮子，下半身是河马。
嗯，
又来一龙。
你是龙，你也是龙是吗？
埃及奇美拉。
对，然后他的名字就叫吞噬者。这个人是干嘛的呢？就是如果你那个心脏，就是比如你不符合那真理之语的那个平衡的重量，
啊、
他就把你吃了。
哦，
直接就把人吃了。然后这个周围的这42个人，42个陪审团，42个、
嗯，
然后他们就是。穿着那种裹尸布坐在大厅里边，
嗯
啊，就是有的是人脸，有的是动物头，
哦，
嗯、就等于是有点意思，有点是那个诸神的，就是埃及的那些众神的意思，
嗯
啊，然后呢，这个就是你到了那儿以后，挨个说你犯的这些事儿，人那儿有一个、
哦、
人那儿有一个这个叫是什么，就是有一卷轴
呗，啊不，
简
历简
历。差不多
档案
啊，对对对、嗯、档案，然后你符合哪条然后就给你画上、
哦、
不符合的你要都不符合了你就平安过去了、
哦、
然后符合的越多你那个分量不就越轻嘛、
哦、
嗯，然后那个轻了以后您就被那个鳄鱼给吃了、
哦、
嗯
啊，然后这个是应该说是我看到的是一个天秤座的来历之一的、
嗯、
另一个就是说也跟这个审判有关，是雅典娜当时是有一小孩儿，然后好像是给他爸报仇把他妈杀了吧，
啊
啊，叫什么，就有这么一故事吧、
哦、
然后呢他就被复仇女神一直追、
嗯、
后来他就求雅典娜说你能不能公正审判、
嗯、
我需要公正审判，雅典娜找来了这个雅典那边希腊那边的几个就是当地的有名人物吧，或者说分量级的这个组长什么的
陪审团、
对，当陪审团、嗯
啊、
然后雅典娜说这个判决这个事儿、
嗯、
啊，最后说饶了这小孩，嗯，是这样一个，这也是就是这种理性审判的一个神话当中的一个原型吧，应该算。
但是当时没有出现实体的那个秤，是吧？
嗯，雅典娜这会儿没有，
这会儿
啊，这会儿雅典娜这会儿没有。但是就他们都是属于这个审判的，就是或者叫什么公正，
哦、
公正的这个事儿的一个
justice，
对、
哦、
justice 一个源头。所以就是说，嗯，天秤座本身就代表这种平衡和、
嗯、
一些公正或者正义感。
嗯，
对，就有这些东西感觉。
美队是天秤座吗？
啊，是吗？
不知道，我瞎说的啊。
正义感爆棚的人，
因为刚才想起那雅典娜那一块儿、嗯，想起原来圣斗士里头、嗯、那个铜虎的所有装备，最后解释说，其实这些装备是雅典娜的，
嗯，
对
吧？
对对
对，
有
那个解释，沙之啊，还是雅典娜，我忘了，
说是雅典娜的吧，
对对对对、哦，然后能分配给大家使用。
因为那个铜鼓的装备是正好够12圣斗士、
啊，对对对对，正好拿。
对
其中还有那个。警察用的那个拐，大了
拐还行，然后 对，但是那个其实我觉得不应该是雅典娜做的，
嗯，
那应该是赫淮斯托斯做的，
是吧？
铜匠神嘛，
哦、
对吧？
打铁的，
打铁的啊，但也没准雅典娜祝福了什么的，
嗯、
啊，这个说远了，啊，就是。是，你看那个圣斗士，其实我觉得他那十二宫也挺有特色的，
对、
嗯、
对吧？
对对对对，
比如说铜虎就是那种完全的一个平衡感的那种老头，
嗯，
对，他不会向着你说教皇反叛了，他也不会向着教皇，
嗯。
然后雅典娜这个沙之什么这边，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当然他有倾向是正义的方，
对对对
的倾向，
嗯、
但是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动静，
是
啊。
嗯，
我觉得有点这种感觉，
他可能是为了养神，
哦，是是是，每年心脏跳一下是吧？
对对对 对, 对,
对、嗯，对，然后天秤座其实是对于这种打破规则，就是破坏规则，他是有一种这种愤怒的感觉，
哦，
就是他可能跟你不一样，跟天蝎不一样，
对，那
绝对的手续，
对，他属于绝对，对对对对对，绝对手续这
手续，
嗯。手续阵营的，
对，什么秩序英雄，
嗯、对，
替他媳妇儿不可能是天秤座吧？
嗯，必须不是，
这俩得掐起来、
嗯。
但是他也会就是对外有这种特别理想主义，或者说相信生活的这种公正的这些东西，他有一种投射的感觉，
哦、
就是你看到这种人，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适合当超级英雄。
对对对对。他也不是说那种，就是有的人说天秤座跟浪漫爱情啊，然后这些东西都有关系，但是可能也不是，
嗯，
可能也不是，就是他是作为一个理想当中，就是他为，就是他去追求理想当中的一些步骤，他可以去满足这些仪式，
嗯
啊，就是他不会追求一些仪式感的东西，但如果我的目标必须要我做这个事儿，那我就要去做，
哦，
他有点这种感觉，
哦，
嗯，
就有一点偏。被动吧，
也不能算被动吧，嗯，就是他的理想特别的稳定
啊，
嗯，
圣殿骑士团，对不对啊？这 T C 就是刺客兄弟会，
对
兄弟会，
哎，还真是、
啊、
T C 就像那个刺客组织
啊，
刺客组织，
啊，可能 Ezio 就是天蝎座啊，
嗯，
圣殿骑士团就是天秤座，
嗯，你说的有道理，
嗯
嗯。然后这个星座呢，就是伦理道德呀，然后审判呀，这些就是问题，肯定是。关系比较大的，然后道德，
哦，我知道咱们中国文化里哪个最天秤座了？
谁呀？
儒家
啊，哦，还真是
严格的，
哦，
对
啊，
中庸之道，
君臣臣啊，父父子子啊，
嗯，也有道理，
嗯
嗯。然后就是他会有这种，就是道德的主题，就是类似于道德的这种，会在天秤座的人身上看到比较多的，就是，
嗯，
就肯定还是那种正义嘛，对吧？
对对对，
嗯。然后呢，这个。就是希望平衡，我觉得就是希望一种平衡，然后所有的不平衡的东西都在他们面前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当做事故来处理，可能，
哦，
对，有点这个感觉，
绝对的平衡，
嗯，
那是不是像这个星座里边像比如说法官那类的职业就是会比较稍微多一点点，
我觉得有可能是就是法官啊，或者
警察，
对
这种
警察，
对，就是维护维系规则的这么一个感觉，
嗯，
而不是去破坏这种规则的这种人。
对，
哎，但是你这听着怎么那么像灭霸，啊，你知道吗？
哎，对，我刚想说灭霸，对对，
灭霸一个响指，啊，别那么多事儿了，别闹腾啊。
而且对，是你说的对，
就是那种无非不是无论善恶，我只要绝对的平衡。
哦，对
啊，
嗯，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天秤座其实比较容易抱怨，就是抱怨他生活当中的不公平
啊，
嗯，而且
不对
不
公的事情过于敏感，
对，
啊，对吧？
对，而且不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不太擅长做选择吧？我觉得这里又有一个比较，
会不会选择恐惧症也是这个星座的？
可
猜啊，
有可能吧，
哦，
可能俩星座一天秤一双子，
哎，
嗯，
怎么感觉这个听上去好像有点和天蝎座类似，他比如说他要抱怨生活中的这些不公嘛，
嗯，
那下一步是不是要去
复仇是吗？
对对对对，就对，下一步就是让他公平，对吧？
啊，对对对 对, 对，
公平公平，还是他娘的公平，
姜文是吗？
但是也不是，他可能就是会尽量去避免吧，可能会选择逃避啊，或者说是，
哦，明白，
对，就是只能顺其自然，或者我就不做选择，或者是等等等等这种，对。然后其实这个暗合了另一个希腊神话，就是金苹果，
嗯，
有可能帕里斯是天蝎座，
嗯，
不是帕里斯是天秤座，
是是，
那个
那他最后也选了，
对，最后选了，但是其实权力和这个富贵的诱惑，其实对于天秤座来说是没什么用的。
嗯，
如果换成白羊的话，可能就、不小心黑了一下白羊，我天哪，不是诚心的啊。但是这个追求这些没什么错啊，就是天秤座可能就会选择那种最初始的美的那个追求，因为他最后选的是那谁嘛，阿弗洛狄特，
爱神，对
对，就是选择人类本性当中的那最根本的那个认知，可能，就是美嘛，
对，
就是美，
因为、
哦、
对，因为当时那个。说他们仨都脱了衣服了，最后都脱光了，站帕里斯面前，因为雅典娜那头盔是有神力的，就头盔是显示他的那个威严嘛，然后阿弗洛狄特那腰带是谁看带着腰带，就是谁看见他谁就会爱上他
啊，还有这么个腰带
啊、对，然后那个谁赫拉就这本身就是神，
对
啊、
天后赫拉，
嗯，然后最后他不就是判断就是选择了那个谁嘛，选择了那个阿弗洛狄特嘛，
味儿大。浓郁的雌性信息素
是是是
占据了他的大脑，
没毛病。嗯，然后就是本身天蝎座其实也有一些这种犹豫不决的这个选择恐惧、
哦、
啊，类似于选择恐惧这种。
嗯，
然后帕里斯这个神话其实反而正好验证了这个东西，你选择哪个你都会出事儿。
嗯，
就是这个神话里头最终它是既定结果，你无论选哪个神，另外两个一定会弄死你。
对
对
对,
对吧。嗯，就是一个既定的故事，但是他呢，就是说他是不得已的选择。
嗯
哦，
我以为他最后是扔鞋呢，就实在没辙了。
最后说小孩才选择，我全都要啊。
然后关于他这个天平的这个秤嘛，就是咱们说天秤嘛，天秤的这个秤，其实它是来自另一个说法，它是来自古希腊的正义女神，也叫特弥斯。
哎，那个神奇女侠里有一段，就是她站在特弥斯的雕像的那个雕像上
啊、
我忘了是神奇女侠单独电影还是那个正义联盟了，
那没印象了
啊，反正有这么一段。
然后特弥斯呢，就是说这个，有好多说法啊，有说是特弥斯的，然后有说一个叫蒂克的，就是
蒂克，
对，
什么玩意儿，
这个
就是一个女神词，
这管复仇的一个女
神，迪奥
神蒂克
啊。
然后还有呢，说是宙斯和特弥斯的女儿叫阿斯特莱亚，这仨人反正是比较重叠，或者要么就是先后更替。他们仨都是在希腊神话里边有这个正义女神的这个象征。然后这个正义女神她代表了另一个星座，就是处女座。
哦，
你看是不是能连上？
哎，串过来了，串过来了，
特弥斯是处女座，
串过来了。
哇。
但是处女座的神话其实主要是应该算是两个或者三个吧，我觉得这么说吧。第一个就是这个，我先说特弥斯这个。特弥斯呢，实际上就是当时说众神要给觉得人类不行了，这帮人咱给他们家弄死得了，都完蛋操了。然后呢，让这赫淮斯托斯造了一女孩叫潘多拉，
哦，
对吧？潘多拉，然后把他那个所有的美德都给了他，让他跟普罗米修斯的弟弟。勾搭普罗米修斯弟弟去，但是实际在背后藏着的实际上是潘多拉的那个魔盒嘛，所谓的魔盒就是藏着灾难。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众神已经决定要毁灭人类了，然后只有一个人站出来，就每个人都不想给人类公平嘛，只有一个人就是特弥斯站出来了，说我要用正义去裁决谁该死谁不该死。
他觉得人类还有救
啊、可能是。然后他的形象是什么呢？眼睛是蒙起来的，眼睛是蒙着布的，
伊利丹，
好吧，但是他这个蒙布其实有一个象征，就是说，不靠眼睛去看，而是靠真正的正义和这个公平，就是理性的这种法律
秩序感受，
秩序，对，就是秩序的那种东西，而不是我看到你，我认识你，我就倾向于你，
就不靠视觉上的看谁善良，看谁邪恶。
那种欧美的法院，他那个顶上会有一个
对。对，
蒙着眼睛的女神是不是
就是她？
就
是她，特弥斯，
就是她。
香港的那个
一号法庭有一个那个电视剧，
对，
开头我记得好像有一个。
对，所以这个是整个西方文化的这个所谓西方文化的法律的法庭的这个源头，就是特弥斯
象征物。
对，然后他还有一手是拎着那个天平，
哦，对，
拎着一个秤，就是代表着公平，然后一手是杵着剑，就是代表着
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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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决，审判，裁决，然后好像还说是有 提笼架鸟吧，
不是提笼架鸟，
提笼架鸟，不是提笼架鸟，
那挺走事儿的，
就跟着一狗和一只鹰、啊，然后这狗和鹰是
桃太郎了吗？
桃太郎还行，
桃太郎是什么法院供的神？我操，可以的，嗯，然后这个驾鹰走犬嘛，就是象征的，应该是平，是象征平等还是象征什么？我忘了，
哦、
就是这两只宠物也是有他们的意象的啊、
哦
嗯，然后还有说他那个有卷宗，就是他的。有那种坐着的那个雕像，说它前面摆着都是卷宗什么的、
嗯、哦，法典、
法典、
嗯，
然后还有一个权杖，权杖代表的也是那个权威嘛，
权威、
嗯、
权威、啊、
对,
对,
对、
哦，嗯，大概是这么一个形象，然后站出来就是说我要用正义去解决人类的问题，
嗯
嗯，然后同样是这个故事说的就是这个阿斯特莱亚。
嗯，
然后就不是特米斯了，换了一人，但是故事原型还是这个、
嗯，还是这个，
对，还是这个。然后也是他站出来，就是这个化身成处女座、
嗯，
然后进入到这个星空，就是最后进入到星空嘛，
嗯、
啊，然后就是也是当那个诸神决定要毁灭人类种族的时候，
嗯，
所有人都说我不愿意去，就是不是说就是所有人都表示出来，我不愿意去承担人类的这个罪孽，我不愿意去。教导他们，
嗯，
我直接要把他们毁灭，我再造一个，因为古希腊有一个青铜，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嘛，
对对对
对
对，
它有五个时代，
就越来越不行，
对对对，
越来越往下走，
第六个时代是吗？太棒了，嗯，然后就是说这个时候人类已经进入到黑铁时代了，就是人已经太傻逼了，
对对对，
啊、
哦，
然后他们就决定毁灭，但是这个阿斯特莱亚站出来说，我们要教导他什么是正义，
嗯、
什么是公平，什么是。理性，然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嗯、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嗯，
就是会有这种东西。然后他站出来成了这个象征，这俩是一个故事原型是一样的，
差不多。
对，
嗯、
所以我说这应该是一个神话、嗯。另一个关于处女座的呢，这更有意思。
哎、
嗯，这个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希腊式的这个故事了，
冥王耍流氓那个。
你来想想，
我就不讲，你来。
没有没有，那个你都一样，就是有一个大地女神啊，
嗯，
也是农耕女神，叫德摩特尔。嗯，德摩特尔，我记得有一首这个特有名的一个古典乐的名字，好像就叫这个吧？
是吗？
还是我记，有可能我记错了。嗯，然后德摩特尔有一闺女，这闺女呢叫波尔瑟夫涅。
哎
哎、
嗯，
然后呢，这哈迪斯看着他闺女了、
嗯、
啊，
要是想这个也是求爱不成，那就硬抢，
嗯，
抢回冥界了。然后德摩特尔知道就找、
啊、希腊一帮淫贼，
对
抢就抢硬抢。
其实你知道，我一直觉得他就跟那个古典时代的那个，或者说远古时期人类的那种抢婚习俗，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有一定关系。
哦、
对
对，
而且你看希腊那雕塑吧，都是半裸，
嗯、
看着反正就不那么文明，对吧？
人家那个追求、那个是追求人性，反抗神性、
嗯，
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事儿、
哦。
大家如果想听文艺复兴的这个历史故事呢，我们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出付费节目。
哎
呀，太狠了，
对吧？嗯、然后德摩特尔就是找闺女嘛，找闺女找不着，就是满世界去找。
嗯，
然后他一走，实际上没有人去管理这个农耕了嘛，
农神
嘛、啊，他因为他是农神嘛，
嗯、
然后庄稼欠收。这个天地就开始变冷什么的，
荒芜了
，嗯，然后找，最后找到珀尔瑟夫涅了，说是被冥王带走了，
嗯，
就管冥王要，有说是他管哈迪斯要的，有说是他找宙斯，
嗯、
让宙斯帮忙的，
嗯，
反正不管怎么样，最后哈迪斯答应他，那个你闺女就是在我这儿住半年，回你那儿住半年、
哦，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协商
和霍西尼这事儿
啊，对，
嗯，
然后有了司机交替，
哎，
对、
啊，就是特别古朴的一种神话的故事，
嗯、
在冥界待着的时候。
哦
就
大地寒冷，这种冬天、
啊，对，嗯，
哎，那你像有的国家四季如春的可怎么办啊？就没有这神话体系了。
比如
非洲，
不，我跟你说，
四季如夏、嗯，
埃及有一个，埃及应该都是属于这个，就是天热嘛，
哦、
对吧？它基本没有冷的时候。
泰国啊之类的，就类似那种。
但是埃及有一个神话是洪水神话，
嗯，
它是因为它那个尼罗河它是有一个泛滥期，
对，
哦，
嗯，它是有这个神话的。我就一度怀疑洪水神话可能是从埃及传出
来的，
对。但是现在，学界啊，他们学界老说这个洪水神话可能还是加勒底地区，就是现在这个。
嗯
应该是古希伯来人，或者是再古点可能阿卡德或者苏美尔人、
嗯，
他们的那个神话，
嗯，
对，这个还是有待考证的，
嗯，
但是确实，埃及的那个汛期这个事儿， 在他们的神话里边是有的，
嗯，
而且有机会再讲，就是奥西里斯怎么死的这个故事，
嗯、
其实是跟他尼罗河逊其实有关的，
嗯、分尸、
啊、分尸的这个事儿、
啊，
对。因为奥西里斯死嘛，所以他们就会有这个汛期的事嘛，就是没有人管理农、
哦，所以他不分四季了，他分汛期，
对，
是正
按这个去分，
对对对
对
哦，就是肯定是跟农耕有关系，
对，
哦、
是因为古代人嘛，可能核心就是农耕，民以食为天嘛，所以一旦农耕出现一些问题，他可能有一些美好的想象，
大事儿、
啊，对，对对
对
对，
嗯。就是古代能不能种出庄稼来是最大的事儿，
是，
嗯，
所以就是回过头来啊，说这个接着说处女座，就是其实说处女座的话，它是有一种矛盾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
都有矛盾，
啊、就是自身
双面性，
不是双面性，它是自身的一种矛盾，就是自我矛盾，
嗯，
因为处女座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这个尊崇的这些女神不是处女。就是我们说她叫处女座，
嗯、
但她不是处女，
嗯、
哦，
它是有这样一个。就是意象上或者符号上面的这种概念的，
嗯，
而且本身就是你看正义女神，她应该是象征着这种公平公正的这种东西嘛，
嗯，
但实际上处女座，其实我自己又有这个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我自己是挺矛盾的，就是在比如我在做选择的时候，
哦，
我真的是选择困难症，就我没法去选一或者二这两件事儿，同等情况下我没法去选择。
那你是分大事还是小事、啊？
都是，
都是，
都是。
哦，
你要说小事，比如今儿喝可乐还是喝雪碧，
对对对对
这个其实也会纠结，但是还好。
哦、
对，
嗯，确实，确实，我这边也会，
是吧？
哦、对对对，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怎么说呢？买衣服，
嗯，
买衣服这种
俩色儿，
对，
纠结半天，
对，
啊、
是这样。然后
是，
但是你又不想，其实又不想多买，倒不是说缺钱什么之类的，
嗯、
就是
不想买，
麻烦，
就
多
买，
对，
不想
堆着也没
必要，就觉得我，对，就是我觉得我就需要买一个，
对对对对。
然后，但是两个东西，哎呦，纠结半天，看一晚上，
嗯、
然后最后
是是
就算了，不买了，
最后给退了。我刚刚说
难受，有可能
难受，
真的有可能，
对，是真是这样，嗯、
对对对。然后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处女座是一个月亮女神，她是有一个那个亚洲地区的，应该是希伯来或者古苏美尔时代的有一个月亮女神。
嗯，
这个月亮女神当时有说是南娜的，就是那个苏美尔神话的月神南娜、
哦、
然后也有说是这个伊西斯的，因为伊西斯可能是丰饶的女神什么的
啊、
哦。然后是他们就是很多种女神，然后结合起来的这样一个形象。
嗯、
然后。这一类的就是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一类月神的象征其实是代表着性欲的，
嗯
啊、就是代表着繁殖、
嗯、哎呦
然后生产，对，代表这些的。所以就是说、
嗯、
那个处女座另一个矛盾的点可能从这几个混合而成的东西里边出来的，因为就是这个阿斯特莱亚就相当于是古板的正经的那一面，
嗯，
然后月亮女神呢，实际上是放纵的那一面，
哦，
就是我们可能这个喜闻乐见的话，就是处女座是闷骚嘛，
嗯、
嗨，
哦、
嗯，
确实可能，
阿玉懂了的点了点头啊，
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就外边装的特正经，
嗯，
对，然后私下就开始
整点骚的
啊，对，整点骚的，可能就是内心其实想放纵，其实有放纵的这种感觉在内。
啊、
但是比如说我在大众面前，
嗯、
我可能还是维持着这个状态，拿着这个劲儿，
嗯、哎，
你知道吧、
哎？
但
是
就不像说有的人就是说平时也能放得特别开，然后随便、
啊
嗯、
随便聊一些什么东西，我、
嗯、
其实我放不开，就是可能有一些什么东西在禁锢着我、
啊，
但是私底下可能就。放得特别开，
对对对，
一杯酒之后
有多开啊，
开始了就。
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是熟人之间就特能放开了，
嗯、
我是这种，
对对对，我也是、
嗯、
我也是。
但是在陌生人面前，就这个，比如我跟第一回跟迪奥见面的时候，
老客气了，
哎，特
客
气，
超级
客
气，
就是
嗯、
特别那种假模真道的那种。
差不多，差不多，我也是，对，有点、
嗯，
其实就在外人看来，可能是说有点认生啊，还是说
啊，对对对，
这种感觉。
是
但是，
嗯、
一旦熟起来之后，你发现这人可能是一话痨。
嗯、是是是是是
是、
哎、那这一点，我觉得 天蝎好像和处女座应该差不多吧？
你看咱都能串下来了吧，
啊，
咱一根蝎子爪下来
的。对对对，你不觉得都是这样吗？嗯，都是这种，就是表面上好像挺正经的，
嗯，
然后一旦熟了之后啊，就是反正我自我感觉就跟哥们儿熟了之后说那话，我自己都想吐。
哎呦，还有这样，
反正就这样。
但我觉得就是天蝎给我的感觉是熟了之后，他也不会是那么的，就是像我们那样的那种。
那我想知道你们怎么样，这个话题我比较感兴趣。
小新老师害怕了，
嗯，对这个不能，
不敢说了，嗯，
不好意思，
这个事儿你不能我说，
嗯，
得让我媳妇儿说，她对我就会更了解，啊，
那就得录成收费节目了。
这算了，不录这个。
其实我感觉就是从刚才那个神话可能衍生到一个，就是像处女座，它不是它有一个理性的这么一个东西在内嘛，
对对对。
然后我其实刚才听那个故事，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我个人是属于那种很少走感性这块儿。
嗯
嗯，
就是我可能比如说面对一件事儿的时候，然后在一些规则限定内，
嗯，
然后我可能是更走理性的。
哦，
就比如说假如说啊，我去管理一些人，
嗯，
然后他犯了一些事儿，然后咱该走规矩。
对对对对对，
哦，
我不可能说，因为你跟我讲一堆，你跟我求饶，然后说什么什么，我今儿这个我那个呀，啊，什么之类，不管，咱按规矩办事儿。
嗯，
就是他，就是我，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有一个纯理性的这么一个东西在里边，
秩序大于人情。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可能会就是人情，我虽然我个人是属于那种有点心软的那种人，
嗯，
可能会看重这个感性这方面，
嗯，
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就是在感性和理性面前，我肯定选择理性。
嗯，
是这种感觉。
嗯
嗯，
哎，那适合做行政。
哦，是，我跟你说，这 HR 都是摸得感情的机器。
对，所以就是说，那个就是所谓的内在矛盾，其实就是这上面的一个问题。
哦，
对，
对，
就是，
对对对。
嗯，其实有，就是他们占星学啊，就老说处女座的男生啊，
嗯，
经常就是都会经历一段与这种大家期待的这种日子，就是大家期待的是你这样生活，但是你非得不，就是我要对你们的期待说不，然后选择我自己的生活。
哦，
我确实经历过，就是每个说处女，就是也不能说每个吧，就是处女座的男性都会有这样一个经历。
嗯
嗯，
哦，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不是说长期这样。
啊，不是不是，他就是中间会，
哦，
一生当中会有这么一段经历。
嗯
嗯，但是这个经历实际上相当于你是选择一个遵从外力的路，还是遵从自己内心的路。
嗯
嗯，就是可能，我觉得可能跟你刚才说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遵从这个社会的价值。
嗯，
对，他是遵从社会的价值。
其实应该是类似的，比如说感性和理性之间的这个冲突。
嗯，
对。
嗯，因为感性肯定是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属于一个大众期待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因为人情啊，
嗯，
大家都喜欢人情，
嗯，
但是同时你个人又保持一个非常理性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理性和感性有时候是冲突的。
对对
对
对，
嗯，
那我倒是有一问题，那比如说最后，因为你刚才说会经历这么一个阶段啊，
嗯
嗯，
但是最后你们的选择是什么？是就选择其中的一条路，还是说我相对来说融合一点？
大概率是一条路。
哦，
大概率是
就不会融合是吗？
对，
哦，
应该我反正我没有融合，
对，我也没有融合，
好吧，
给 TC 吓坏了，
对，嗯，没有这个融合的，
就是不够圆滑，
是吧？我觉得某种角度来说，确实是，
但是比较坚持自我吧，就是一种。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就是比如说我选择一个遵从社会价值观的，
嗯，
然后我的让我的价值观符合社会价值观，
嗯，
那其实也是一种圆滑嘛，
哦，
对吧？然后要么就是你选择一个你遵从自己内心的，
嗯，
自己认知的这个社会世界观和价值观的。
对，
我觉得可能是这两种，就是其实是两种选择。
哦，
嗯，我也是觉得我个人是真的是不够圆滑，
嗯，
就是有时候就是。甚至有点非黑即白那种感觉，
嗯，
所以我个人交友方面，其实就不像因为有的朋友嘛，我能明显看出来，就是他能容忍很多人有不同的这种缺点，
嗯嗯，
哦，
但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人我实在看不过去，我实在他有一个缺点，他同时也有很多优点嘛，
嗯，
但是如果我看不下去这个缺点，我不认为这个人是朋友。
啊，
嗯，啊，所以
他可能会有一致命的缺点，就我就接受不了，
就你接受不了的，
对，
至少我个人接受不了的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缺点，那么我不会和他成为朋友。
对对对，
然后但是有的人就是 他能就是刨去对方的这个缺点，
哦、
然后他
也能接受，
他也能接受，然后也能和对方玩的挺好，
然后背地里骂一句傻逼，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真的
是
这样，
是
真的
是
这样，但是我是无法接受，
我也是
啊、
比如我又有一个这个至今难改的习惯，就是不跟吧唧嘴的人吃饭。
哦、
哎呀，你别提了，
我永远都接受不了这个。
别提了，嗯、我这有一段痛苦的经历。
啊、你是吧唧嘴还是跟
别人吧唧嘴？
哎，背啊背啊，反正背了。
他要吧唧嘴，我肯定不跟他一桌上吃饭了。
忍了好久，嗯，
真的是，就是你真的无法去包容他有一个你不能接受的或者你不喜欢的这个点。
嗯、
对
对, 对，真的是这样。
嗯、这个其实可能这个路线稍微有点长啊，但是我觉得可以说一下，就是跟处女座到底是不是处女这事儿有关系。就处女座它其实不是说指的这个女神或者这个象征的神就是处女，
嗯，
就是有就是、
可能是处男，
那不太可能，有可能还是妓女，就比如说玛利亚、
嗯、
玛利亚就属于处女生子嘛，
嗯，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象征，虽、
嗯、
然说这个可能不太合适，我们往远了说啊，比如说这个阿弗洛狄特，
嗯，
阿弗洛狄特是女神吧，
对、
嗯、然后她的那个她在以弗所地区，就是应该说是迦南地区的那个神庙里边，他的祭司实际上是妓女
哦，
然后他那个神庙实际上提供这个
各种服务，
对，
明白
大保健啊，就是在这个古代的这种母体里边，就是说处女的意思其实不是代表肉体的贞洁的这个事儿，
嗯，
而是说它是属于对自然孕育，然后自由和这种不受控制，或者说与婚姻中的这种爱情观是一致的。就是他不是代表说你就是处女才能是、
哦、
是这个，
可能还是偏精神，还是
对，就是内在的一种完整性，
嗯
啊、
可能象征了一种清晰的认知对世界，
然后用一种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抽象的词来解释呢，就是美好的事情不能被玷污
哦，
就不是说失身或者失去贞洁就是被玷污，这是两个概念、
哦、所以我就明白为什么两条路你不愿去融合了，因为融合的时候其实就是乱了。
对
对吧，
对，
所以我就走一条路嘛，
嗯，
对吧，
所以就是回到刚才阿玉说的那个话题，为什么你接受不了别人的缺点，就是因为你认为这个某一个点上你认为这是美好的东西，然后就是一旦、
啊、
对吧，他不遵守，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你就要去面对他，但是有时候面对不了那就选择舍弃，
嗯
啊，对，
就是会有这种，
对，确实是这样，嗯，
在我的世界观我的价值观里边，我认为这个东西是这样，然后如果说他就是
他不能
变到了，
他不能不是这样，
也不是，就是他变到了一个无法接受的地方。我是，就是我能接受的，我会接受；我不能接受，我就绝对不会包容。
啊、
对，
肯定是这样。我觉得这么说可能是，
对对对对对对，是是，
嗯，
准确准确，
嗯，哎呀，自己的星座聊聊。
哎，那有没有代表人物？突然想了一下，
我呀，
哦，对，明显感觉就是你写稿的时候就字斟句酌的，
嗯。对，就是
吧、
就是强迫症嘛，
嗯，
可能是有，我对我是确实是处女座的，
但是处女座代表强迫症吗？这我不知道，就是反正外人有时候这么说啊，但是我没了解过，
可能
有一点
儿，有一点儿，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就是
有一点，我确实也有一点，
对，都会有强迫症，
但是也分程度，
嗯，
也不是说什么时候都。会表现成强迫症那种感觉，
对，也得分事儿，
对
吧？对，
也得分事儿，就是每个人接受程度不一样。就好比，其实我估计大家都看过那个，比如网上有说逼死处女座，就那种视频，比如说有些什么、什么球啊，什么特别规则的那种球，啪给你放一个特别奇怪的
那
个球，
那大家看着都难受，我觉得。
啊、对对
对,
对，
那我看着也难受。
对，但那个其实反而还好。对于我来说可能还好，就是可能反而是在更、就是更大的意义上的这种层面的这种东西上，可能会接受、可能不太会接受这种类似的事儿、
马云是处女座，
哎呀，
王朔是处女座、
哦、
写书那个
啊、
余秋雨好像也是，
余秋雨，
嗯，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处女座这个精神洁癖嘛。
嗯
嗯，就包括我感觉你刚才说我那个写东西的时候，可能就有一点，
对，
就是那种洁癖，是我不想，我有一个错别字或者有一个标点符号错了，我就受不了，
难受、哦、
难受，那个确实是、就不知道算不算强迫症、啊。
那种感觉我也有，就是那种，就是我既然都写了，我干嘛不把它写好呢、
啊？那种
感觉，
对 对, 对, 对、
啊，就不会就哪怕最后，我比如我写篇作文，夸其最后来一个。 来一个错别字，哇，撕了，
受不了，
撕了，就这种感觉。
对对
啊，
其实是就是那个还有一个处女座点，我觉得可能这更典型，就是歌德。他写《浮士德》写了30多年，
那可能撕了好多次，
对吧？
对，
行，我觉得咱们今天这期串着聊了三个星座，
是
也还行吧，就是、
反正都能串起来啊、
对，瞎串着玩呗，
嗯
啊，然后不知道这个咱们听友是不是会喜欢我们这么聊啊？如果冒犯到您了，您就这个轻喷轻，对，就
请
轻喷。
对，
请使劲喷小青老师这个处女座，
是这么说，应该这么说，冒犯到您了，您就喷吧，喷完反正我就删号，
我要挟，
喷完我就删你。
对啊，写一篇文章错一字都能给撕了。
其实我感觉咱们今天聊的好像更多是每一个星座的就是优点，是吧？我感觉好像很少很少聊到说，就是很就是没怎么去碰触碰每一个星座这个。不太好，
最黑暗，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是哪敢聊缺点、啊？聊优点都有人骂，聊缺点，省瞎了心了，我的天哪！
是，
行，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大家喜欢我们的话，一定转发、点赞、评论、
收藏。
哎，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